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世界各地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谢谢您再次的上线参加《小人物大故事》，来听不一样的故事。我相信今天有很多新上线的朋友在这里呢，特别欢迎你们。前几天我读了一篇好朋友的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他说“活着真好，因为它是至高者给每一个人的礼物。”像一棵树能够胜过风吹雨打，它所蕴含的生命力能让我们在看似好像不好的环境中，却拥有了平安和丰盛，也拥有了活力和动力。那么，对一个身畔仅有几个月生命的人，他是如何的在神面前说：“我要活？”那么神又是如何的应许他存留他的生命，使他愿意为神发声、做盐、做光？欢迎您邀请家人朋友来听今天全虎的院士精彩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张杰华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是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主，你说你来了是要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高山低谷，都有风浪，但是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必不惧怕，因为你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就必得享安息。主啊，让我们每天生活不只是要我们得饱足，更让我们的灵里面有你的灵粮。恩主，我们将接下来访谈的时间全然的仰望交托。恩主，求你把每一个细节都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听了全院士的生命的见证和分享，能够更加的爱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谢谢杰华姐妹。好，要让我来介绍一下全虎的院士给大家。啊，全虎的院士他是黑龙江人，他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也是加拿大健康科学院的院士，是世界卫生组织卡尔加里合作中心的主任。全院士他是老师。是教授，是院士，他更是一位爱主的好弟兄。他创立了卡尔加里大学健康信息中心，也创新了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呢，连续的3年被汤森路透社评为世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2022年的10月6号，我开始跟全院士认识。那时候呢，我请他上小人物大故事，他说故事还没有成熟。2023年的3月，我又跟他联系了，他说还没有准备好。一直到今年，他终于答应上我们小人物大故事。那天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好。那全院士在他事业有成的时候，家庭美满的时候，2021年的8月被诊断为肝内胆管癌的晚期。 那这种病呢，平均的寿命只有6个月。但是各位算算看啊，2021年8月到现在，我刚刚用手指头算了一下，如果没算错，应该有45个月了。他仍然活着啊，他仍然以我要活为理由坐在我们大家的面前。那么，这活着的信心和力量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待会儿来听听院士的分享。陈院士，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真的是很高兴哈，能与大家相连，特别的高兴哈。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呢，就是我自从得病以后呢，就是丽霞姐妹呢一直就关心我哈，然后就说，哎呀，你是不是来讲一讲，分享分享？然后我说，确实是那个时候呢，从医学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还没到时候，我总觉得没到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生存率呢，就是你得达到一定程度。活到一定程度呢，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哈。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一般说来说，这种疾病呢要过3年，然后3年以后呢，大家说可能说哎，你会有点稳定性的了哈。然后它要更长一点的，大家我们就叫存活呢，就是治愈率很多的时候用5年来算，就肿瘤癌症呢一般都有5年的存活率来说明这个治疗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就是还没到5年，但是对于这个病来说，快4年的时候就已经就蛮好的了。谢谢丽霞姐妹给这样的机会，也很感谢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哈，在里边平台有这么一个平台，今天我能邀请我的同学也好，我的家人们，还有一些我的过去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教会的等等很多认识的朋友，所以今天我可能不能你我看不见你，但你今天都能看见我哈，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我的这个生命的旅程啊，很激动哈，看到这么多的人哈，愿意来聆听我们的故事哈。但愿我们的故事呢，能真正的能讲出我这个小人物的背后的大的故事哈。所以大家希望呢，大家慢慢的听，别着急，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大故事讲出来哈。好，谢谢丽霞姐妹。
感谢主，感谢主啊！已经快4年了，我相信不止4年、5年，甚至10年、20年，我们都等着你每一年都来上小人物大故事，给我们这种感觉。好，院士，我想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要活"哈，这三个字真的亮在我的眼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也要像院士一样，我要活。但是我想问一下啊，您。我们开门见山的问一下，您为什么说您要活，而且说得如此的迫切？
这个就是说吧，人的活呢是一种本能。是不是一个人的本能？你在顺境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想再说"我要活"这个概念，总觉得哎呀，有很多的天活，然后第二天起来觉得是很正常。所以对这个"活"的这个定义和这个内容呢，一般不太思索，就总觉得很正常、很平常。但是，一旦你进入到这种我们所说的癌症的时候呢，就是。我往往一般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绝症，就是哇判刑了哈，或者说你判的你不行了，所以一旦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大家就可能就有一种想法，哇，我是不是应该怎么去做？我能活多久？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我就想到，哇，我们要活来做一个指标，不是说治好了做一个指标，一般说我还能活多久？所以，我们每当癌症的病人见到医生的时候，最想知道的是我还能活多久。所以，我就想，这个活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追求的，而且这个活呢，不仅仅是活我自己，我这个活呢，也会影响我周边的人，最起码我影响我的妻子，还影响我的孩子，尤其是我的妻子，她要常年要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她就要会。有这样的、那样的想法，所以我就想，我要用这个题目来表达我所要看到的哈，我要活的这个概念。所以 Lisa 姐妹也是一样的哈，哎，你看你也是经历过这样癌症的人哈，你也我听到你癌症的时候，你不仅有一个癌症，你也说说你是怎么对待这个当时诊断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哇，现在我是被您访问了。
是的，
那好，您要我来讲一下我当时听到我自己的癌症，我觉得我的心里只是说，神呐，医不医治你在于你哈。那我也像您一样，我也觉得说，我们有一天的生命，我们有呼吸，我们就要庆贺了。那我也跟神说，我要活，而且要活得更有动力啊！不要像癌症的病人一样的，就是，哎呀，怎么又是我？哎呀，我是不是很软弱？哎呀，我是不是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当你心里有那样的动力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癌症呢，真的不是什么。
所以你想想看，你看你当时的感觉哦，你没被吓倒啊？
你说有没有吓倒呢？有这么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身体蛮健康，都没有这个基因，只是说为什么我突然会有这样子，会有一点点说，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吧，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您当您有癌症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准备？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会去把我的头发给养长了，我说我要。去用我的头发做假发，但是后来我才发觉，这个假发是要六七个人的头发才能做一顶假发。所以你说我因为被吓到呢？我会因为我这样的一个思路，就会觉得我会不会掉头发啊？我会不会不被得医治啊？我一定会有一点点会感觉到说有点害怕，但是。好像没有这么的害怕，是有一点点啊。我可能跟您不一样，因为我是乳癌嘛，哈，乳癌一般比较好治，而您的肝胆癌可能在很多这个医学报道，而且您是去医学医的，您一定知道这种病不好治的，对吧？
这种病呢，就是说，乳癌呢比较普遍啊。然后我得的这个癌症就叫胆腺癌，也叫胆管癌。这个胆呢，就是有三种的肿瘤，一个是肝内，因为肝呢就产生胆汁，然后这胆汁呢收集起来以后呢，进入到胆管里，然后进入到胆囊里，然后从胆囊里呢往下走到胰腺。就走到这个肠管里，然后这样的话，它是连接在一起，从肝里往外走，所以它这个系统呢，就是说得的病呢，就是有在肝内是一种，然后就管上一种，然后呢走向的外端的呢，就肠连着这个肠那块呢，又是一种，所以它有肝内的胆腺癌呢，就发病率很一得。就是死亡率很高，它跟那个胰腺癌的死亡率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病呢就是很特殊的，因为没有什么很好的症状，不像乳腺癌，你摸一摸，检查检查，可能有时候，哎，你去照个相，你自己摸都能摸出来，这个肝内的东西你是摸不出来的，对吧？摸不出来，而且没有症状的，很多的时候一发现就是晚期，所说的晚期呢就是扩散了。所以，当我被发现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呢，他本来就认为啊，我就是做 CT 的时候呢，就说是一个肿瘤哈，就在肝里边有一个肿瘤，这个肿瘤的大小将近就是比较大了，像橘子那么大了啊。然后呢，然后他就医生就做手术，刚开始他就以为用这种腔镜就能给他拿出来，因为那个医生跟我也很熟。然后就觉得做腔镜，所以他打了三个眼儿，打进去一发现以后，他这个腔镜拿不出来，因为太大，所以他就剖，剖了以后就他有机会可以各个方面都看一看，我这个瘤已经长到胃了，所以他就把当时把的我的胃一半也切了，肝也切了一半，然后还有其他地方转移的地方能切的就切了，所以这种病呢，所以。这个恶性度很高的原因呢，一个就是发现的比较晚，第二个转移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连接在这个胆囊里，又是连接在血液里，很丰富的肝里，所以肝走出去就比较快，所以处于这种的状态哈，
那您在 就是说您被诊断之前有什么样的不舒服吗？有什么样身体有什么样的状况？而且刚刚那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看，您知道您癌症的时候，您的感想您还没有告诉我们呢。
就是我先说说有没有症状哈，所以很多的癌症呢，就是有点科普的感觉哈，就是说癌症很多的癌症是没有症状的，癌症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因为它是一种这细胞的逐渐扩散，等到有症状了，一般就比较严重了，就是说你影响吃啊，影响没劲啦，或者影响你睡眠啦，或者你倒下来就是走一走，咵就倒了，可能就走到脑。头脑里了，尤其是肝部更没有肿瘤，没有疼痛的感觉的，所以我当时没有症状，但是我是做体检检出来的，所以我每6个月做一次检查，因为我做检查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家里边有这样癌症史，所以有肝癌的史，所以我的医生就说我每年检查每年检查2次，所以我做了10多年的检查。所以定期检查是很重要，所以检查了，我就发现了。所以当时我发现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早晨我8点钟，我们的这边的时间早晨8点钟我去做这个超声检查，我是用超声检查，这边都是先用超声检查。所以超声检查完了以后呢，然后检查完了，我在那个检查那个地方，我当时还开了一个我们的领那个我们科研团队的 Zoom 上的会议，开完会。然后我就回家，我回家一看，哎，我的儿子回来，他当时在外地，所以他回来，他跟我的妻子、孩子们在那里聊天，然后我也进来了，哦，我也很高兴跟他们一起聊天。聊天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的手机响了，这就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就是大约10点了上午，然后手机一响，我一看手机，我就知道了，是我的家庭医生来的手机，然后我就没当着我们家人的面、孩子的面去接这个手机，我知道一定是大事儿，因为没有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一定是大事儿他才打电话，急事儿，所以我就到别的屋子里接着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能是癌症。”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个方案呢？”他说：“我们现在联系你，专科重新再做一次更清楚的检查，就是我们要再做一次 B 超，而且彩色的 B 超，这样的能明确诊断一下。所以当时的我情况啊，我知道了，就是癌症。然后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接着跟我们家的孩子谈。所以我当时是很平静的，我知道我是有癌症的，但是我就想，我不是我能面对的当时，所以我也感觉不到这个会吓到我，我就。先平静下来，然后继续跟家人一起聊天。然后我的太太也是，我的妻子，她也是学医的，所以她等孩子我们聊完天以后，她就回来就问我谁来的电话。然后我说家庭医生来了，她说是不是癌症？我说是。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很平静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当时也想马上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面临癌症的时候，面临任何困境的时候，先沉静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掌管我们生命的，并不是仅仅是我们的疾病，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对我来说，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耶稣，他是掌管我们生命，所以我们当时很平静的静下来，
对，那想问全院士的，就是因为当被诊断癌症末期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跟神做一些祷告，那我不知道您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祷告，您是像跟神说啊，神呐，你来医治我，还是神呐，你掌权，或者是说你已经开始要立遗嘱了，或者是说要交代后事了，您那时候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那时候的想法？
当时也是，就是因为加拿大不像中国很快哈，就是你马上就会做上手术啊，然后马上这个地方都要排的，所以就要经过了一段时间哈，经过了2个多星期，我们才知道啊。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因为只是 B 超说有一个肿块，他不知道什么样的癌，只知道肝内有一个肿。 块儿。所以我第二次我再去做的时候呢，就是早晨也是8点半，然后我也在我们那个我工作的那个医院做 B 超，然后做彩超，然后做完了以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是癌症，然后我就问他，你敢保证这是一定是癌症吗？他说一定是癌症的，100%是癌症的。所以他又把图片重新让我看了一遍啊，然后给我解释了一下，然后啊，我就说好，那就是得癌症了。所以我就开车回家的路程当中，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以前所看的这些景色啊，在我眼里就没有价值了哈。所以回到家里，当时还妻子要跟我去，我说不用去，我自己去。所以我自己去回家里回来也没有人，然后我就在家里就静下来，我就想，哇，我说我得癌症了啊。我说我得癌症了，然后我自己告诉我自己，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因为我也不知道它转移到哪儿去了，要做更深入的检查才能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癌症是在肝内的，它危险性是一定是很高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然后我就后边我就跟神说，我回来我就跟神说，神呐，我是你的儿子啊，我今天得这个病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但我知道你是掌管生命的主。我的祷告也是很简单，但是我就知道这一位就是我的生命的主。估计也是一样哈，像你也是得癌症的时候，那你是每个人得癌症都要寻求办法，是不是这样？那你寻求什么样的办法呢？
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些医生朋友啊，所以我就常就跟这个，特别是曾经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来接受访谈的陈小芬医师，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是癌症啊，你赶快处理吧。”他说：“不过我可以跟你讲，你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而且啊。”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说乳癌是非常好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进医院开刀的时候，我还很可爱的跟神说，我说神呐、啊，你让我来度假了哈，所以让我能够有一点点休息，所以也是在那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享受，特别受到家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照啊，虽然我的手术时间很长，但是家人。真的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安慰，那这个鼓励安慰是我相信是从神而来的。那我这样子我也想问您了，就是您觉得在您得病的当中，师母啊全师母啊老师，我们称老师的太太都是师母啊，那她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一些牧者啊弟兄姐妹又怎么样的鼓励到您呢？
所以当时就是说，这个我们面临癌症的时候呢，都想就要经过几个阶段哈。我现在总结出来经过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是一种恐慌的阶段，容易进入恐慌的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就因为我们癌症呢，就是容易很大部分人是被百分之人人家别一般的人说70%的人呢是被吓死的。一得这个病，先把这个人呢给吓死，不是说直接吓就把他吓死，而是因为我们害怕就恐惧。所以这个被吓的过程当中呢，就有面临着很多的这种机体的能力的问题。所以我们国这个大陆的医生不告诉你得癌症了哈，而加拿大的医生呢都告诉你得癌症了哈。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当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哇，得了癌症，我一定要恐慌，然后寻求办法。进入到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呢，家里人是极其重要的。我的太太就是很重要，因为她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她也一直祷告，她信仰也是很好的。她面对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一家四口人。当我诊断的那一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上饭店吃着饭，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他们，我们没问题的，不要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恐慌。无论是我存。活着也好，不活着也好，不要恐慌。所以我的儿子呢是学医的哈，我的儿子学医的，他就是，然后他就回来来见我，他就找我，他而且然后他就跟我说，爸，你这个病啊就是很快啊，他说我请假来陪你，就是 请假了，他想决定请假3个月来陪我，他就觉得我活不长啊，所以他说我这一段就陪你。然后我说不会的，你回去吧，不用陪的，不会的。然后他就让我写这个遗嘱，然后他才反复跟我说要写遗嘱，因为这都要他面他的工作就是老年病科，所以他经常就关怀这些临终关怀的人很多，所以他就认为我就是临终关怀。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写的，我的太太也说不要写。不写，我们不会的，我们不会的，我们活多久我们就好好活，所以我们当时就只有一个信念哈，我们要活，就是要好好活一天。所以我们每当我醒过来的第二天的早晨的时候，我就多么的感谢哈，我今天能活过来。多少的次以前我们没有病的时候，觉得很自然就醒，但一旦有病了以后，我就会发现。哇，醒是一件多么一个珍贵的时刻哈、啊，又活了一天。所以我就说，无论我今天有没有肿瘤，今天我还有肿瘤，我还有肿瘤，但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没有，我们都盼望的，有了也没关系，因为我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好好活一天，因为我们肿瘤都是靠生存率来诊断，还不是肿瘤没有了啊，而是生存率。所以我们就看到我这个生存率呢，在我这个省里啊，就我住在阿尔伯塔省，有专门做了研究就报道的，就是最近报道的有16年，就跟我这个病一样的，总共385例。因为这个病很罕见，没什么药，关键这个病没什么药，不像乳癌研究的很多，胆腺癌病例太少，所以基本不太研究，所以没什么药，所以我所用的药就跟你用的药一样，把其他人用的药呢就往我身上用，乳腺癌的药就往我身上用，因为它是全面的广谱性的杀，所以这些人的385例的研究发现，他们平均寿命是5.8个月。然后呢，紧接着他们做了一个临床研究，就是跟随研究，就是每一个人都跟随研究，都是第四期的人研究，而且这些人做了化疗药物和免疫治疗，他们跟随了，活得最长就剩一个人是27个月啊，27个月就2年多一点，活得很长的那个600多人啊，600人，将近600人哈、啊，所以这么多的人活才能活到27个月、啊，他做得很准的哈、啊，所以我就想到哇，我要能活到这么长哈、啊，真是感恩不尽。所以有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哈、啊，靠我自己是不行的，有的时候靠我自己是不行的。第一个呢，就是我的家人哈、啊，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是靠着耶稣生活，所以我们说有盼望哈，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就有生命的盼望。所以这种的盼望，在我们家里人来说，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一种力量共识啊。所以我2021年9月份第一次手术以后，我们就觉得能过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就极其的高兴。所以那张照片，红衣服穿的就是第一个圣诞节啊，我们很喜庆的过了第一个圣诞节。没想到我继续过了这么多的圣诞节，这是我们家里人的帮助哈。第二个，我们就是我们教会里的帮助哈，了不得。然后我们的教会的人，哇，我当时做手术的人100多人在网上给我们祷告，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他们一直就祷告，哇，那种祷告的力量是了不得。所以我在医院里做手术啊、待呀、啊、整整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真是有很多的我们教会的人给我送吃的、送喝的，然后我。即使出院了，因为出院以后呢，因为做了这个胃部一半切以后，不能吃东西的，每次吃的都是很少很少的。但是我要长体重，所以我要每天要吃5顿饭啊，为了长体重。但大家，我的太太也很辛苦，每天要做5顿饭，不同的饭，那饭进了我口里没味儿了啊。但是他就这样的一直弟兄姐妹们给我们做饭，有我们教会里很多的人给我做祷告啊，然后牧师也是总见着我就祷告，所以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然后但是更一个陪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单位的人啊就觉得 哇，一听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听这个英文叫 cholangiocarcinoma 哈，就是很标准的词儿，叫 cholangiocarcinoma，中文我们就管它翻译成这个胆管癌哈，胆管癌。一听这个时候，他们就很恐惧，他们就觉得我活不长，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每一个人呢，就写了对我的感受哈，他经历啊，然后写了很多，然后写成了一本书啊，然后放在一起打印好了给我看，让我在这个有病的时候能看到，所以看得我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哈关怀和支持。当我见到我的这个医学院院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每天活着是不是把每一日当成最后一天活着，活得很有意义？我说是的。我们日子多的时候不知道珍惜，日子少的时候就知道珍惜。我估计也是一样哈，丽霞姐妹哈，就是我们的日子是数算的哈。
是的，陈院士，我刚刚在听你在讲哈，因为我在得癌的第一次得癌的时候，我一点没有癌症的观念，我就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去医院开刀，我觉得我是在度假，因为那个没有一个胆害怕的心啊。那当然也是因为长期的一个信仰，让我觉得说。生命在神的手中，哈，圣经上也说，有时候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神的名的荣耀。我觉得在离癌的当中，您的癌症的经历会比我要更辛苦，但是我觉得可能共同的一个看见就是，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更亲近了神，我们更抓紧了神的应许，更知道说弟兄姐妹爱在。那个爱的火团聚在一起，是多么的一个温暖的陪伴哈！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也喜悦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刚刚谈到就是说，您的儿子都说，哎呀，要立遗嘱了哈，就是您会在那个当中，你会想到死亡吗？你会想到这个事吗？
这
那
个，
又是什么样的看见？
因为吧，这个我也是学医的哈，所以我们对这个死亡的定义啊，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就是什么是死，然后我们就说，哎呀，心脏停了就是死，然后脑电波没了就是死，这是一种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机体的死亡。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我的以前的好朋友啊，就是去世的时候，我就家里人去世，有时候其他人去世，我们华人往往说走好。当时我就想，什么叫走好？死了不能是走好的，哪有好啊？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不好？往哪走？所以我们无形当中这就有一种我们说不出来的东西，似乎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用一种走好，所以我就知道啊，原来一个人呢，后来我就逐渐知道，一个人不仅仅是身体，它是由三大部分构成的。我们就说身心灵哈，我们说哎，你要心灵要美啊，心地要善良啊，然后我们机体要好啊，所以我们都想身体要好，精神状态也好，社会关系也好。我们在灵性上也要好，所以这个联合国这个定义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你要身体要好，所以我们死呢是机体的死亡。然后我就知道，哇，原来我们的从死亡不是仅仅是机体没了，而是我们这个灵要走向哪，这是我们人说的，哇，人身体和灵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叫死。所以这个死呢是很快的，不是说慢慢慢慢很长时间，而是离开的时候人可能就是死了。所以我们这个死的定义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机体没了就死，而是灵离开了。当我们灵离开的时候，这个灵去哪？所以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信他的人。就要去这个灵，就要走向天国，与神同在。所以我知道，虽然我的身体不在， 我的灵还是永存的，所以我的灵是不死的，所以我是活着的，就是身体没了，我也是活着的，总有一天我的身体和灵又恢复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圣经里一再告诉我们，你们是睡着了的人，不是死了的人。所以我们所说死和活是这么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概念，一旦我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就不恐惧了，因为我
是，
知道不是现在，而是一直是活着的，只是不同罢了。所以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哈，可能容易理解一些啊。你在台湾是不是？
是的，是的。
你在台湾没有感觉可能哈。我在80年代就是。就开始出国哈，80年代中国很吃的都不够啊，所以我们就一出国，那个时候特别愿意出国，一出国就觉得有吃的，物质上能丰富一些哈，所以有很多人去日本打工啊，到这个世界各地，所以我就想那时候我们就想出国哈，就像我们申请移民一样，申请到加拿大来，我去英国也好，这样的过程在。多么的渴望离开我们贫穷的那种国家里生活环境，到一个发达国家去。那时候我们就去台湾，就觉得就已经好得不得了啊。然后我去香港，那真是天堂一样的感觉啊。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的移民得到批准去那个地方，但是离开亲人是很痛苦的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坐飞机来回跑，我们跑一次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大家就哇，你要去加拿大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大家会离别的时候很痛苦的哈。但是我们在加拿大生活长了以后啊，就觉得很好了。未来不知道，我们管它叫人的移民哈，从这个中国一到加拿大，一到美国，一到世界各地，为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我就说，我得了癌症啊，不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我是移民，我从加拿大在地球，我要移民到天堂。我申请了移民，我只是没得到批准罢了。神还在让我在这个地上生活，让我更建造我自己。让我的这个资格呢更加扩展一下，所以我就想，哇，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话，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我是去更好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人会很痛苦的哈，就是看到我的妻子也会很痛苦，我的家人多么盼望能在一起啊！你别走了，在一块儿吧。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生活各种各样的困境，但我们也愿意在一起啊。
哇，这个好新鲜的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将来都会移民啊，移民到天家。现在还没有被耶稣批准，所以我们还不能够移民过去。我们还要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神要给我们的使命啊。那个全弟兄，我刚刚跟你谈到这些亲人或者是弟兄姐妹啊，这个对我们的关照，其实是对一个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您知道，在您第二次开刀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呢，霍兆丽弟兄呢，他为你祷告，求耶稣能够完全的医治您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神就赐给他了一首歌。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您。我们要请童工来一起来放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哇！
耶稣》，我们一起来欣赏。
却不绝望，向你祷告，求你保护。有一个愿望，发自肺腑，永追随你脚步。我很清楚，不是贪图，我更知道这是一路绝望中。
谢谢傅教练弟兄。
霍昭礼是很有名的一个 专门写歌词的弟兄啊，真是感谢他。我得病的时候，他就过来啊。他骑着自行车，手术完了以后啊，他没有车，刚到加拿大来，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家给我送花来。哇，真是这样的一个好弟兄，而且有很多的我们教会里类似像他这样的帮助我，真是数不尽啊，在这个一个家庭里。所以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呢，他所做的，而且也有还有其他人说的时候，我们对一个。我最被问的最多的内容就是说，你是怎么做的啊？你怎么做的啊？就是你还活着哈、啊，然后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然后我说不是我能做到哪一点，首先我就说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是学医的，所以我们都想把这个病因搞明白哈、啊，病因搞明白了，我们就有。针对着病因做治疗哈，然后病因癌症的病因是不明白的哈，太多的因素啊，你说这样那样那样那样，你说起来也说不明白的哈。然后似乎你看有人说我不抽烟也得肺癌啊，然后我们家族里面有历史啊也得啊等等等，我们说不清楚为什么得了就是得了，我就认为得了就是得了，不要为此而纠缠啊，然后第二个问题，那得了就我们就要面对啊。那面对的时候，那你一个病是医生告我是一个方法，然后但是呢，我们又有一些医生所不知道的内容，所以医生告诉我见我的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就跟我谈了很多很多啊，然后这样那样，然后而且我又在这个地方又很熟悉这些的系统，所以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哇，你要做 A、B、C，然后你说。他是干事，刚开始就跟我谈，你是不是可以临终关怀安排哈？因为那个在加拿大什么都要到慢啊，你提前安排了可能能有位置啊。然后说等等等等这些过程，但是我知道这个病因呢是似乎是我们得了病，我们没有办法。但在治疗上呢，我相信这一个人的生命本身的力度是极强的，所以这一个。病呢，就可以是我们有看得见的办法。我们所说自然的规律啊，我们要符合自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呢？我要吃药，对吧？我要做手术，我要运动，我要好好睡觉，我要好好吃。同时，我的妻子呢是做针灸的，她好辛苦啊。她原先是全职半职，然后得病后她就半职，经常给我做针灸。针和灸，然后他又给我很多的营养调理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必要的。同时，我们的生命是谁主管？我的生命，我相信，因为我相信耶稣，所以有一个上帝的祝福律，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所以灵一离开，我们的人。机体就在地上，所以灵在地上，在一我身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灵又是活的，身体也是活的。所以我多么的盼望从耶稣那里，从神那里得到我这样的祝福的律。同时，我们也又想到一种破坏的力，就是像盗贼一样，他破坏我们的身体，我们管他叫黑暗的势力，我们就。更专业，圣经里来说就是撒旦的作用，所以这三股的力量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我们自然的规律，第二个我上帝的祝福律，还有一个这些魔鬼撒旦的咒诅律在一起的时候，我所仰望的就是这位耶稣，然后我就说，哎呀，心情好了，我们的生命就会好。他说你，我看到这些。医生的时候，他说：“你需要不需要心理的帮助啊？”我说：“我不需要心理的帮助。我们确实需要，很多人都需要心理的帮助，因为恐惧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带来很多家里人的不愉快，你就带来自己的悲观，就人就很容易不行。所以我说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我圣经里说，神的话语是医治全体的良药。”就是神的话语是良药，所以我采取的什么样的办法呢？它就是因为它是良药，我要读它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占据我的心思意念，而不是靠着这种哇，癌症不行了，哪天不行我都想都不用想，所以我就知道我要靠神的话语得胜，这是我所做的，所以我就要读圣经。第二个，我就要祷告，每天我要祷告。要与神相交，然后大家也帮着祷告，然后我在教会里呢也去跟他们一起做 敬拜啊，跟大家在一起。同时，我们还要不仅仅是我们要有祷告敬拜，而且要活出来，活出那种力量，活出喜悦。活出喜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说是容易啊，哎呀，想开点呗，你想开了不就好了吗？然后有人就跟我说，我就往往问他们，那怎么样才能想得开呀？这是很核心的内容，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想得开？那我就说，那我得想得开。那怎么才能想得开？然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是我主管，我就能想得开。第二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良药，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死。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我要活，我是一直活着的。无论我身体在和不在，身体死亡，我的灵是一直活着的。所以我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他不恐惧。第二个，我知道我的未来走向哪，是不是？然后我在这样长的时间，我做了，我现在身体里还有三块肿瘤，小肿瘤。以前那个大的少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哎，这三个还在很小的啊，一个，这有三个在里边。我说有就有嘛。然后我就跟别人说，那你说，哎，我跟你有啥区别啊？丽霞姐妹，你是有肿瘤，对吧？你的位置不同。然后我可以问其他的朋友啊 ，Vivian 啊 ，Vivian 这个你们的同工，哎 ，Vivian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啊？你就是没肿瘤，我有肿瘤，就这个区别嘛啊。除此之外，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的时候的力量是从何而来，这个是极其至关重要。我知道我的耶稣，我的神是掌管我生命的主，所以他掌管我的时候，我要顺服他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直到今天，上周两周前，我已经做了34次的化疗，34次的化疗没有什么副作用。当每次护士问我，我每次去我要填表的。然后说你有什么症状啊？没劲儿啊？吃饭呢、啊？等等等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这就护士有时候说，哎，你怎么什么症状也没有呢？什么副作用也没有呢？然后我说，只是我的那个血细胞就下降，打完了血细胞，但是饮食上、头发上各方面，以前我头发就少，所以这些上没有。然后他说，然后我说你在打针的时候啊，我说你在打我往身上打我这个药的时候，我就。就祷告，因为圣经里说，他说喝了毒药，也不致死你。我说你虽然你打的是这种药物能伤害我所有的细胞，但是我就给你祷告，让这个细胞别伤害我的很多的生活质量。所以你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你觉得呢，丽霞姐妹？
是的，是的，我。当您在这个做化疗的时候，我们常常微信会有，我就说，哎，今天您怎么样啊？然后你每次都说没有副作用，一点感觉都没有。我那时候就会说，哇，怎么这么奇妙？为什么很多？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癌症，然后他们每次去化疗，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那种奄奄一息啊，就是很难过。可是，哎，您就没有这样症状。我后来。领悟了一个道理啊，就是我相信您是用祷告在托住您的每一次化疗，而且您不断的呼求耶稣哈，就是让您产生了一个动力，不管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心灵里，在你的血液里，好像都有那几个字，我要活，我要得医治啊，我就觉得那个力量是从神来，也在你的心里面一直在那里发出来哈，那我。想问一下全院士，因为我感觉你是完全被医治了哈，那您被医治，您觉得是一个神迹吗？为什么你跟我癌症都得了医治，但是有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医治？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想要从你那里得到答案的问题。
所以这个医治，这个对癌症病人呢，有人说癌症是一个慢性病哈，慢性病哈，慢性病，然后说不是这种像 感冒一样的好了，4天就好了哈。这个，然后说，那你什么叫得医治了呢？然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哎呀，没有肿瘤就得医治了，但是有没有肿瘤细胞你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都是定期做 CT 检查哈，CT 检查你长出来那个瘤子呢，哎，你就知道了啊有没有，然后说啊，那你肿瘤还在，然后那细胞还在，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每3个月做一次 CT 检查哈，然后有时候检查呢，然后做完手术要了没有了，然后过一阵儿啊又出来了很大了，然后又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像山车一样服务。就是有了没有了，有了有没有了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从我的肿瘤医生来说，那你看到的一个肿瘤呢，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你在水面上你看到了，他说那水底下所有的癌细胞你是看不见的，所以所有的肿瘤的医治呢，它基本上没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得到了彻底。质的这个概念，它有一个概念叫生存的概念，所以它在肿瘤的学的来说呢，它做生存分析，就是你活了多久。所以一般说活了5年，我们就叫治愈了啊，5年治愈率多高？说其实不是说5年你就什么肿瘤没了，不是你活了5年的人有多少？这就叫医治了哈，所以对我来说呢，因为这个病呢，一般很少活过3年的人都很少很少的，所以我能活到这么长，然后我们想用自然的规律解释的话呢，用普遍规律解释的话呢，我的医生讲话了，那你就是特殊的例子啊，然后我们更有人说你就是一个。奇迹哈、啊，然后更有人说那是一个神迹哈、啊，所以神迹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力量不是光你人的力量而来的，这个力量是只有神才能把你超出普通人的力量，这我们就管叫神迹啊。所以我相信我就是一个神迹。所以有一天我这碰着我们主管临床的那个院长。他就说：“你就是行走的神迹。”他说：“你在我们医学院，你就是一个行走的神迹。”然后，当我见到我的家庭医生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你就是一个神迹。”但你这个人就会激励多少人，给人一种盼望。普遍规律，很多人就被吓坏了。但是因着你。是不一样，让人看到癌症并不可恐惧，也可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愿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一个这样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在得这个癌症以后呢，我就建立了这个癌症群啊。我们多么的盼望每一个得癌症的人不要放弃，有一个喜乐的心。来自这位认识这位耶稣，把你带给你这种一种生命的改变，这心思意念的改变，把这种癌症从绝症的当中解脱出来，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当中解脱出来，对这种未来的医治上解脱出来。我们要活出一种我们内在的、我们灵的力量，这可能是。你所说的什么叫意志啊？所以意志的定义不同啊，只要我活着就是意志了。
是的，其实，被医治啊是一种赏赐，也是一种恩典。我们其实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被医治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就放手不去控制了，让神来做一个医治的工作。然后，因为主权在于神，其实神也要在让我们在这段这个被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要我们等待啊，因为，等待的功课不好学，但是我觉得神是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他的对我们每个人的恩典，哈，奇妙的恩典。好，那因为今天的时间，哇，怎么这么快？我好像还有好多问题没有问完了，不过没关系， 没关系啊，我们5月19号全古德院士还要做客《小人物大故事》。那我刚刚在想啊，其实大家可以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群里面，可以说我下一次全古德院士来做客的时候，我想问他什么问题啊？我们希望能够集中大家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问全院士好吗？那谢谢您啊，真的。活着真好。我问题还没有问完，但是呢，我真的接着下5月19号，我还要再聚，再问陈院士问题啊。那我们要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做一个段落了哈。我非常谢谢陈院士，您给我们大家这么多的鼓励啊，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活着真好。啊，因为活，我们可以聚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听嘉宾分享他们的故事。因为活，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嘉宾的生命中都可以鼓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飞扬。我们真的都要努力的活着。好，谢谢全院士的鼓励。那请森尔格牧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跟祷告。
非常谢谢全胡德院士给我们对生命的深刻的描述这是我所听过最真实、最准确、最简洁的一个靠着主得到这样永恒的生命，从我们信主起我们就是属主的，所以完全靠主，我们随时准备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是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进入这个爱子的国里也就是我们这个人永远这个在灵里面是不会死的，我们只会睡所以他给我们真实的描述了他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是靠主而喜乐的确我们这个身体上面他懂得比我们多得多有疾病的压力、恐惧、捆绑重担这些他比我们清楚的更多但是它里面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却看见灵界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永恒的这样的祝福，所以给了我们很多在这个患难中可以依靠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这就是他活的就是神迹，是行走的神迹。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希望更多的听见他的问题解答，所以我就不多说任何其他的父神感谢你，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是主你在我们院士身上得着荣耀，主啊，你让他或生或死都是主你的人，结果他就知道他是这个身体与这个灵魂是都在主你自己的保守之下将来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还要得到一个永远赎天不是会朽坏的身体是荣耀的，是荣美的。主啊，你这样借着他的这个见证使我们不惧怕疾病，不惧怕死亡，只知道全心的倚靠仰望你。谢谢恩主继续使用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位都经历到你的同在跟主你自己的应许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孙牧师。好，容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下期小人物大故事的内容。下期小人物大故事呢是5月5号晚上8点，北京台北时间5月6号中午12点，我们再次邀请高宝克牧师做客小人物大故事。高牧师呢是一位拓荒的宣教士，这一次他要说一说，在1999年到2000年，他在南太平洋关岛上，在服侍的当中，他亲眼的看到、目睹到一个杀人犯最后成为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的传道人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传奇的故事等着您来听。高牧师的题目是"我亲眼看到福音的传奇"与大能。 好，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人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微信组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在油管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当你看完之后，请您点赞也请您订阅。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竖打网址，或者是您现在先拍下网址啊。当然，就是我们在拉您入群之后，您会在群里看到小人物大故事、过往嘉宾的故事。欢迎大家入群，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不同人的故事，聆听他人的故事，我们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